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8月30日，2022年，是我们第34周圣经分享啊。内容今天的内容是罗马书12到16章啊，希望你可以听得清楚啊。如果听不清楚的话，跟我讲一声啊，我可以接上一个麦克风啊，会比较好一点啊。不过我现在还是接上麦克风的好，稍微等我一下啊。好啊，希望现在可以听得比较清楚一点哈。那我也要看一下这个麦克风麦克风应该是可以用的哈，external 麦克风
好啊，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晚上的读经分享。那我们继续从罗马书来看这个今天的内容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学习罗马书1到11章。那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划分的话，那么罗马书1到11章在讲教义。那么12章到最后15章的中间呢，是讲这个信仰生活。那信仰生活呢，是这个着重在教会生活，那从这个图你也可以看见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是12到16章，所以从12到15章的中间是这个教会生活。那我们之前在这个前面的经文我们讲完了因信称义以后呢，那我们就继续的在第8章、第7章、6、7、8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讲到个人成圣，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救恩里面已经把罪已经把罪呢不再受罪的辖制我们要做这个义的奴仆，不是做罪的奴仆我们是跟随我们信的主不再被这个罪给辖制，所以讲的是一个个人成圣。那么到了12章呢，是在讲一个团体在讲一个教会教会。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后面这一段我们就来看一下。所以12章讲到这个基督徒生活应用。生活应用的部分呢，那一开始他就讲到一个关键就是第1节、第2节，他说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开始从哪里开始呢？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那英文的翻译呢，意思就是说，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和属灵的敬拜你们合理的侍奉和属灵的敬拜。所以，什么叫做献祭呢？我们从旧约圣经可以理解这个利未记讲到这个献祭。那么，献祭有献动物，也有献植物。那我们今天讲说，献上牛羊这个动物呢，代表说要把这个动物杀死在祭坛上，那么牛的血可以赎罪那个牛羊就当做祭物完全的烧掉这个叫做献祭。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新约圣经首先我们要理解关于这个献祭好像赎罪一样跟神和好这个部分呢，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10节就讲到说，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献上，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献的祭是叫做挽回祭，挽回神的愤怒。所以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了。那么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我们成为圣洁。那我们在身份地位上成为圣洁了。那再来就告诉我们，那我们已经在身份地位上成为圣洁呢，我们就要一生追求圣洁。那这个一生追求圣洁从哪里开始呢？ 从把你自己献在祭坛上开始。那为什么叫活祭呢？献在祭坛上代表我要把我旧有的生命杀死，那我现在活出来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也是之前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所讲的啊，我们跟耶稣死的形状联合，然后我们在耶稣复活的形状上联合。所以一个救恩救赎最重要的不是罪得赦免而已，更重要的是呢，站在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的基础上面呢，开始去活出圣洁的生活，是与神同行的生活。那这才是神救恩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恢复神原先造人的形象。所以呢，这一点理解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我要过一个信仰生活从哪里开始，从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那为什么把身体献上呢？当然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一个观念啊，在保罗在书信里面讲到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要居住的殿，所以他特别讲我们不可玷污自己，我们不可玷污自己的身体啊，我们可以得罪啊，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就是不能得罪我们的身体，玷污自己的身体。玷污身体就是玷污我的心。那圣洁的神怎么会住在一个人污秽的心里面呢？所以我们要把身体献上，把我的旧的欲望、私欲这种情欲，把它杀死在祭坛上。然后呢，我做一个从那个地方开始，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就追求圣洁，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要做合理的侍奉跟属灵的敬拜呢，是从献为活祭开始。所以呢，下面在第二节呢，他就讲到献为活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心意更新的变化，就是说你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好，所以呢，就是说不要继续被这个世界的样式所同化。我们今天住在这个世界里面，住在这个美国，住在这个社区啊，我们不管从电视上，从媒体上，我们从很多地方，我们会进来很多的东西啊，这很多的东西，有些东西是不好的，有些东西会污染我们的心的。所以呢，他讲到这个部分呢，他其实要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离开这些世界的污染，那我们就要改变，要蜕变。蜕变的意思就好像是这个破茧而出蝴蝶破茧而出呢，从毛毛虫变成蝴蝶那种漂亮的生命。所以你的这个破茧而出的改变是怎么样，借由更新你们的心思啊。那我们之前也都讲过了，我们的心是旧人和新人征战的战场，每天我们的心就是旧人跟新人在打架的地方。那到底是谁打赢呢谁打赢完全在看一个关键，就是说你每天用什么东西来喂你的心。如果你用一些世俗的东西来喂你的心的话呢，那当然是旧的心，旧的那种想法是打赢。所以呢，我们要让新的心、新的观念、心思更新过的心思意念来打赢的话呢，我每天要用神的话来喂养我的心，要用神的用诗歌、用神的话来喂养我的心呢，因此我的心呢才会逐渐的哈，这个改变过来哈。就好像说你现在头脑有一大堆的想法，那你现在要做一个决定，你是用你头脑的想法经过这个分析整理判断，然后你做一个决定。那如果你头脑里面的想法都是一些这个世界上各种利益得失这种东西呢在里面呢，你的所做出来的决定呢自然是往这个世界的方向走。那如果你头脑的想法已经里面有很多神的话语，有很多这个我们学习来的圣经已经融化在你的想法里面的时候呢，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当然你会想到神的话语，你会想到说我要怎么样做一个决定才是容神一人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开始。 一开始就是要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当做活祭，然后呢我每天要追求更新心思，然后我要来改变蜕变啊。就像以弗所书24章22到24节说的，他说要脱去你们从前去行为上的旧人，把旧人丢掉啊。这个旧人是怎么样？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我们里面那个私欲，我们的欲望想要满足那个会来迷惑我们，来让我们的心呢这个想不清楚看不清楚，因此我们就做出一个坏一些坏的决定。他说这个是救人的做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把心智，要把 mind 改换一新，心智改换一新呢，就是前面讲更新你的心思，那我的 mind 心改变了，我的行为就改变了啊，我的品格就出来了。我的心没有改变，还是旧的心呢？我的品格、我的行为还是跟原来的一样。所以呢，神的救赎最重要的就是要从改变我们的心开始，让我们的心改变，有好的品格，有好的行为。那我们就活出神原先造人的形象，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这就是一个目的。所以整个的过程啊，保罗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讲的这个整个过程呢，也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跟以弗所书4章讲的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啊，我们就想到当主耶稣要离开之前，他向父神求，父神啊，我现在要离开了，我求你赐下真理的圣灵来，用真理的圣灵来啊，作为保惠师。然后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意思就是说，你有里面有神的真理，有神的话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心思意念就开始改变，你就开始跟这个啊世界的想法开始有一条啊分别出来，这个叫做成圣的意思啊，叫做成圣的意思。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的5章26到27节，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所以呢，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人。然后神的意思是说啊，保罗是这样讲。他说我们现在要建造教会，要建造我们这一群在教会里面的人，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人呢，必须用水来洗干净，就好像我们洗澡一样，把身体洗干净。那我们今天洗干净自己不是用水，是用神的话 Rima， 用神的道来把自己的心洗干净，就是把教会洗干净，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成为圣洁以后就可以献给神，做个荣耀的教会哈，毫无玷污，没有污秽，没有皱纹啊，没有老旧的这种啊过去。所以呢，我们要把教会建造成一个荣耀的教会呢，是借着神的话来洗干净，来献给神，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在啊罗马书12章后面讲的呢，其实就是建造教会啊，怎么样来建造教会。那当然刚才讲了很多，建造教会从自己开始，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有责任，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改换心思意念的使命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罗马书12章2节说，我才会明白查验，让我这个生活上发生的事情，跟我的想法，跟我的决定，我在做一个检查，做一个验证，才知道说，哦，原来啊，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你才会慢慢的越来越认识神啊，越来越认识神。这样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心思意念改变了，你的想法改变，你清楚了里面有神的话的时候呢，你就能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他那美好令人喜悦跟完美的旨意呢，你越来就越认识神，认识神的计划，认识神的想法。就好像我们今天啊在走一条路啊，有岔路，那走到岔路的时候呢，你看着这个路牌路标，那你就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往左边走还是往右边走。左边呢是追求生活上的舒适，右边呢我们追求的是 characters， 我们在追求的是我的品格。所以你这一生活着的目标 是要追求一个舒适的生活，还是追求一个有品格的生活？那你要追求的是一个 happy life， 还是要追求一个 holy life？ 你要追求的是什么事情让自己满足快乐呢？还是你要追求的是一个圣洁的生活，让神满足快乐啊？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明白这个主要的观念，为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你慢慢就可以查验认识神，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以后呢，下面就告诉你，从十二章的第三到第八节告诉你说，那你现在在教会生活，那你就要侍奉，你要侍奉了，神有给你恩赐，那你怎么样在教会侍奉来建造教会呢？他说最主要的一个观念，最主要的一个观念从哪里开始？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最主要的观念就是说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所以在开始进入讲恩赐跟教会侍奉的时候呢，保罗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第一点，你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了。你要怎么看自己呢？你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意思就是说，你要看自己要怎么看，你要明白自己的恩赐是什么，然后你看见自己在基督身体中的角色，在教会的角色。所以你在信心里面呢，你要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所以我们在教会侍奉就是要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这样呢我们才会有秩序，才会有秩序。那我们的问题常常是怎样呢？常常是看不懂。人的问题呢，就是把自己看得很大，看得自己很对，我什么话都是对的，我的意见最对，我很优越啊，我这个圣经很懂，我这个恩赐很多，所以呢我是这么的棒啊，所以你们要来配合我啊，要别人来配合我。但是这里啊，保罗教导呢啊，这个主的教导是什么？你要学会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放在对的位置呢，你要多想别人的需要，配合别人。因为我们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嘛，会谈到这件事情。他说，凡事都可做，但凡事不都有益处。你做事情不见得都有好处，都有益处哈，不见得对别人都有帮助。他说，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为荣耀神而做，都要为别人的好处益处而做。这就是我们讲的四个字，荣神益人。那你怎么样做到一个荣神益人的侍奉跟信仰生活呢？就是在信心里面，在信心里面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啊，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所以呢，接下来保罗就说，我们一个教会啊，一个教会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那每一个人个性不同，每个人想法也不同啊，每个人做事情的方式也不同啊，有这么多的这种情况啊，这么多的情况啊，就好像说，正如我们一个身体有好些肢体。那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啊，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要互相联络做肢体。也就是说啊，我们就好像一个身体，那我有手指头，我有脚趾头，我有手，我有脚，我有眼睛啊，我有鼻子，我有嘴巴，我有耳朵啊，这些都是互相连接，整个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部分呢都是互相连接在一起。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呢，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你碰触到，哎呀，你的手割上了，你那一定是疼痛，这个疼痛你传到全身各地，说，哎呀，我的手好痛。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肢体受苦呢，我们就一起受苦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这样子一个观念，让我们开始把教会想成是一个身体，然后在这个身体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眼睛，有人做鼻子啊，每一个人都有。那意思就是说，接下来要讲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恩赐，这个恩赐呢是照信心的大小神赐给我们的，这写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我的恩赐不是我自己有的聪明才干，这个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然后呢我越用越顺手，越用越发达，我越用这个恩赐就越熟练哈。所以那我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第一点呢就是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 再来呢，我们要专心啊。所以他接下来就说，啊，如果你现在讲预言，你要按着信心的程度来说预言啊，你这个不要啊说夸大的话。那接下来说，不管你做执事、做教导、做劝化的，通通要专心，要专心。那你做施舍的呢，要诚实。诚实是什么意思？施舍的要诚实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做一些啊奉献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是很单纯的。我做这个奉献是很单纯，没有其他的目的的，叫做诚实。我不是为了有一些动机，想要将来得好处啊，想要做什么。啊，所以呢，我要得一个好的名声，我来做这个事情。没有，他说施舍的要诚实、单纯，没有其他的目的。他说治理的要殷勤，殷勤就是什么？殷勤就是你看见需要做的事情呢，你要快快的热心去做。常常我们会有一个问题，我看到有一件事情要做，我说啊，等一下再做啊，我去问一下别人。然后呢，啊，七弄八弄呢，那你本来有很热心想要去做呢。过了三五天以后呢，你的心冷却下来，你也不做，别人也不做。所以他说治理的就要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甘心就是什么？我做所有的事情是甘心乐意的，不是勉强。我不是勉强出来做执事，我不是勉强出来做主日学老师，我不是勉强出来做关怀同工，我不是勉强出来侍奉的。我做每一个侍奉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喜欢的心，我里面很甘心，我很愿意来服侍别人，我很愿意在教会里面做这些事情。因为这样你做的不会辛苦，不然呢做的真的是很辛苦。那我们有这些恩赐，照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所说的是怎么样？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这些恩赐，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岗位上用恩赐来侍奉，目的是什么呀？要来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叫做装备圣徒，要来装备每一个弟兄姐妹，各尽其职。所以我们要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他不同的侍奉岗位上能够做得好，这就是这个意思。当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爱心里面，在信心里面，在他恩赐里面，在他所承担的这个侍奉岗位上，你去帮助他，你不是指责他，你协助他，你鼓励他，你支持他，让他在这个位置上做得好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是这个意思，要装备圣徒，装备每一个人，让他在每一个职位上各尽其职，那我们基督的身体就被建造起来。那下面呢就讲到说啊，关于恩赐，那这个新约圣经到底在哪些地方教导这个恩赐呢？其实有好几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只是用两个地方来做比较。像罗马书十二章他讲到一般的恩赐，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呢他讲到一些超自然的恩赐。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罗马书十二章一般的恩赐呢，有讲预言、执事、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的。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超自然恩赐，讲说智慧的话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那这些有一部分呢都是超自然的啊，超自然的恩赐哈。那在不同的恩赐里面，那我们弟兄姐妹啊有很多的方法去分辨。那我自己也做过哈，那就是说有一个恩赐调查表啊，我这边也有恩赐调查表。那以前我就在教会里面有做，给你一份恩赐调查表，然后呢你就按照上面调查表呢你去啊去啊选择打勾。那你整个调查表做完以后呢，统计一下就发现哦，原来我在什么地方有恩赐，那你就知道原来呢我的心啊，我的心跟我的能力哈、啊、是被放在这个位置上，那你就知道说你要朝这个位置去服侍去发展。那刚才讲到这个说预言啊这个部分呢，大家以后自己读哈、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执事啊，执事我们就了解在教会里面啊，我们选择做执事来做治理的工作。那教导啊，我们教导要专心啊，我们劝诫啊，劝化又是安慰、鼓励、辅导呢，我们也要专心啊。刚才也讲到施舍的呢，要诚实啊，诚实就是说啊，你没有其他的动机哈、啊，非常单纯的。 那讲到治理呢，治理要殷勤，殷勤呢就是要有热心，就有快快的去做啊。好，这个部分呢，弟兄姐妹自己当你就自己看。所以呢，啊，讲到怜悯人啊，怜悯人就是甘心啊 ，showing mercy。OK， 那我们接下来看，在这个恩赐的部分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恩赐。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就开始讲爱，他说你有恩赐，但是你没有爱心，你在没有爱心的情况下，你要使用你的恩赐呢，像想的拔想的拔啊鸣的锣一样，也就是说你没有爱心的恩赐呢，只是制造噪音而已，对别人的生命没有好处，没有帮助。所以呢，你有爱心的恩赐呢，才是真正的有功效嘛。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在讲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讲你要有爱，你要有爱。那罗马书怎么讲呢？其实罗马书也是一样，罗马书呢十二章第三节第八节讲这些，在教会里面你把自己啊在信心里面看自己要放在对的位置，然后你就服侍，有这些恩赐的服侍啊，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一样。那接下来从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开始讲到十五章了，其实就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样在讲爱。所以十二章第九节一开始说，爱人，爱人不可虚假，爱人要真诚，爱人不是装出来的啊，不是假装的，是很真诚的，从内而外表现出来的。所以第九节以后再讲说，你使用的恩赐的最基本呢，就是你的里面有爱人的心啊，有爱人的心。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啊，整个罗马书十二章到十六章的这个架构啊，这个架构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一个基础啊，生活的一个基础。第三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哎，有什么恩赐来使用。第九节开始告诉我们，要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最主要的就是你要有爱心。第一个爱心呢，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你要用爱来过教会生活呢，第一个你要做一个真诚的人，啊，真诚的人，诚实的人，啊，爱人不可虚假，啊，有人需要你就去帮补，客要一昧的款待，啊，就像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说的，啊，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我不要嘴巴说的啊，这个啊，舌灿莲花啊，这个天花乱坠啊，但是呢，真正要行动的时候啊，一样都没有啊。我们要在行为跟诚实上，我们做人要真诚，做人要诚实啊，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就去操练这个爱。那爱是什么样？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呢，爱就是喜欢诚实，就是要做一个诚实，你不喜欢狡诈，你不会去搞一些虚假狡诈的事情，那就一点都不真诚啊。所以他说，众人以为美的事情你要留心去做，大家都觉得，哎，做这件事情是好的，做这件事情是对家有帮助的，那我们就去留心观察，要来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事情就像刚才说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的，凡事都可做，但凡事不都有益处啊。我们做事情就要去留意什么样是容神益人的话。当然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要追求和睦，也不是告诉你说要做烂好人。所以呢，我们再来，我们十一节说，我们殷勤不可懒惰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啊，好，这个觉得身体啊体力不够啦，啊，心情很下沉啊，那我们就懒洋洋什么都不做啊，我们就觉得好像啊，我就啊做不了什么事情。他告诉我们，我们心里要火热，你心里面先有火热的心啊，你才会想要去侍奉。你心里面冷冰冰的，你不会想要去侍奉。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怎么样？我们在这一次的啊主日讲到就是说，耶稣住在你心里，心里就火热。所以你要借着祷告，借着读圣经的话，让神住在你的里面，让你的心火热出来。你的心火热，你自然就是殷勤的侍奉。他说指望中要喜乐，我们读到那个啊，诗篇一百篇，他说我们要在喜乐中侍奉。你里面有喜乐的心，有喜乐的生命啊，你的侍奉是很快乐的。你里面没有喜乐的心的话，你里面很多的埋怨、抱怨，很多的批评、指指点点的话呢，你的侍奉是很辛苦的。你的侍奉一定也是制造很多的绊脚石，让人家跌倒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来看，我在侍奉的时候，我用我的恩赐，在使用我的恩赐的时候，我里面有没有火热的心？ 我里面有没有喜乐的心？最重要的就这两点嘛。你没有火热的心，你没有喜乐的心呢，你怎么样去做？你就说做得很勉强，你就要安静下来，来检查自己啊，检查自己。当你觉得缺乏火热的心跟缺乏喜乐的心的时候，你就要来向主祷告哈，求主给你有这样子的心。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这里又讲到一个重点，就跟十二章第三节一样，他说不要志气高大啊，我们很容易志气高大，叫做什么？自我优越感，把自己看得很大，啊，自己看得很大，我们就看别人看不起。所以他说你不要志气高大，你要俯就卑微的人啊，你要那个卑微的人啊，那些事情你要去看，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再讲个例子啊，我们在这个啊教会啊，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开会啊，就好像说啊，我们现在最近啊办这个追思礼拜，那追思礼拜我们要办筹备会议。那我们在办筹备会议的时候呢，有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哎呀，开会好长啊，我们啊好像没有什么效率一样。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借由在开筹备会议的时候呢，有人表示他的意见，其他的人尊重他的意见，听他的意见，这是一种 fellowship， 这是一种尊重。啊，有人觉得在这个开会的过程里面，他有这样仔细的开会规划呢，他才会安心，觉得说哦，我们下一步要去做，应该是不会出错的。所以这个目的啊，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啊，我们啊，即使是有效率的人呢，我们也要去啊，对效率比较低的人，做事情比较慢的人呢，我们要去配合他。我们配合他呢，是一个怎么样？用谦卑的心，用谅解的心跟他一起互动，就是这句话。但是你如果把自己看得很优越、很聪明、很有效率的时候呢，常常就会失去耐心的哈，这是很实在的例子。那接下来说，我们要有同理心啊，跟喜乐的人要同乐，哀哭人要同哭哈，这是有同理心。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讲到这个部分，然后就讲到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我们在读到希伯来书呢，他教导我们的，他说啊，你们个人第一呢，你们要一心追求和睦，也要追求圣洁。我们就看见一个圣洁的生活里面呢，必定不是充满了吵闹的，圣洁的生活里面一定是和睦，和睦才会看见美丽，和睦才会看见爱，和睦才会看见恩慈包容嘛。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需要去追求高效率，但是我们一定要追求和睦。和睦呢，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恩慈相待，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把自己看放在对的位置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那啊，十八节说，若是能行，你如果能够做得到呢，你要注意，不管你做什么事情，若是能行，你要做什么？总要追求和睦，总要追求和睦啊，这是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好，好，那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那这里面其实啊，要读十二章到十五章啊，有很多的细节哈、啊，就好像一条一条的教导，一条一条的这种提醒啊。那我也今天啊，也不会说在这里把每一条都跟你啊，讲得很清楚，我们只讲一个大概哈、啊，大概其实那你还是要回到经文去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学习以善报恶哈、啊，啊，有人逼迫你，你就祝福他啊，为他祷告啊，盼望他可以这样子啊，离善啊，离恶行善哈、啊，然后呢，在这里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十二章十九节，意思就是说我们会被人家误会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说话，我们做事情啊，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真诚的在做，我们做的时候是没有诡诈的心在做，但是难免会被人家误会，难免会被人家说一些啊不正确的话。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看事情的角度都很单向嘛，没有一个人看事情是360度把所有的事情全方位的都了解，不会，我们都只有了解一个方向，一个片面而已，所以难免啊我们会误会别人，也会被别人误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抗啊，我们就要辩论啊，有时候辩论的面红耳赤，好像就吵起架来。所以他这里告诉我说啊，你会被人家误会哈，但是上帝不会误会你，所以你不要啊这样子啊担心啊。 神不会误会你，神知道你的心，即使别人不知道你的心。所以他说你不要自己伸冤，你的主人是谁，让你的主人来为你为你伸冤。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教会难免会碰到一些被误会的情形，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平常心正确的态度那接下来就是讲到这个顺服的事情。那我们之前去年在讲彼得前书的时候也讲到顺服，其中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在上掌权者，在上掌权者。保罗在这里讲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你要顺服他，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意思就是说神在掌管宇宙万物，神掌管全世界，神掌管大事小事，所以一个人会成为州长，成为政府官员，这里面呢有神的这个权柄在里面，不是说神没有看见，神没有管，突然这个人就成为州长，成为总统，不是的。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你要理解这个观念的话呢，你回去读那个但以理书你就知道，但以理书讲到那个骄傲自大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连尼布甲尼撒的这个王位权柄也是神给他的，神要给他，神也会因为他的骄傲自大呢把他拿走，让他过着三年像动物一样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今天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位置，即使是贪官污吏，即使是很糟糕的人，他被放在这个位置也是出于神，神允许的。虽然这个观念我们很难理解我们很难理解，我们不能够明白这个观念，那你也可以再从哈巴谷书去了解这个观念，就是当哈巴谷说主啊，你怎么没有来惩罚犹大国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神说我要用更坏的那个加勒底人来惩罚你们。哇，那这个就很奇怪，神把这个权柄给那个更坏的加勒底人来攻打犹大国，来惩罚他们，来灭掉犹大国这个就是我们在思想上有时候会卡住的地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你要去顺服那个权柄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在顺服神的缘故呢，你会去顺服。但是呢，在顺服的时候我们也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下一个投影片要讲的。那我在顺服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害怕刑罚我不顺服等下被法律制裁等等，我顺服是因为我的良心，所以呢我按时纳粮，按时交税，我诚实交税这是对。那就像顺服政府的这个例外就是像违反信仰我们很熟悉的在使徒行传学习过的这个犹大的这个宗教公会这些大祭司告诉彼得你不可以再传讲不得可以再传讲耶稣基督那彼得说什么？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对的所以在顺服的当中我们也要看清楚我们选择要去顺服的这个行动是不是跟神的心意有冲突的。所以呢，就像违反信仰的事情特别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讲到搜身婆违背埃及王的命令违背埃及王的命令，那这个也是怎么样，这个是他被圣灵感动，他知道他不可违背良心杀死出生婴孩。所以呢，就讲到一个顺服，当然有个顺序的第一个是你把神放在第一位，第二呢你把良心良知放在第二位，第三呢你把人间权柄放在第三位就是这样子一个观念。好，再来讲到爱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爱的一个教导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爱人不可虚假，我们爱人要真诚。他说现在呢爱人的心要是像什么样的心呢，就好像你欠人家的债，欠债要还你这个跟银行申请这个房屋贷款 mortgage， 你就固定每个月要还，你不还不行，不还不行。所以呢你爱人就是要用这种不还不行的心态不还不行的心态去做。所以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觉得亏欠，彼此相爱要觉得我好像欠了 这个福音的债一样。所以呢，当我在爱这件事情上我做的完全以后呢，那律法就被满足了。那我们读到约翰一书啊，四章十七节，他说我们面对将来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因为我们不会害怕会有刑罚。为什么？因为我爱人的心得以完全。爱人的心得以完全是什么？照着耶稣，照着神所吩咐的诫命去做，我们爱人的心就得以完全。这写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所以呢，他就说爱人就完全。所以下面告诉你，下面这些事情你要去遵守嘛，就是说你遵守这些命令，就是爱人的心就得以完全嘛。那这些讲的都怎么样？十诫里面啊，十诫里面，我们十诫有十条，第一到第四条讲神，人与神的关系，人要爱神。第五到第十条讲人与人的关系，从孝敬父母开始，然后讲到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那这些十条诫命，第一到第四条是爱神，第五到第六条叫做爱人。所以十条诫命分成两个大纲，就是爱神跟爱人。所以他这里会讲这些遵守这个诫命，你爱就完全啊，这个爱就完全，因为呢你完全实现了爱人如己这一句话。所以因为你这样子做，你就完全的立法，也就是说你就让律法得到满足，你就让律法得到完全的这种叫做充满啊，这样子一个观念。好，所以呢再来就说我们要行在白昼啊，行在白昼，白昼代表啊光明，光明。所以呢我们要啊信主了以后呢，我们就要脱去暗面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啊，这里面讲到说我们现在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哎呀早上天亮了，我要赶快早早起床，不要赖床睡到中午十二点。他说我要趁早醒过来，趁早醒过来，你一大早很早就起床呢，你一大早起床你就做很多的事情啊，你睡到很晚，睡到这个啊日上三更啊，睡到中午，你就牺牲掉早上做事情的时间嘛。所以你趁早睡醒，为什么？因为我们得救，这个我们得救比出信的时候更近，这个话怎么理解呢？因为呢这个福音是这样子，我们信主的时候得救，但是得救是一个过程，是一生的过程。所以你在开始信主的时候，你得到一个圣洁的身份，你罪得赦免，然后你就开始一生追求圣洁，追求身体的圣洁。到后来我们的身体会败坏到不能使用，我们就死亡了。死亡以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死人就复活，得着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所以这个最后的得救就是最后的身体复活得赎。彼得前书一章五节也这样讲，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我们一生走在信心里面，走在神的保守，神的给力，那我们活出这种圣洁生活的人，我将来就要得着一个所预备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讲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使人复活，得着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与主在啊神的家啊荣耀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叫做最后的得救，最后的得救啊，这个叫做现在啊，我们得救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我们每天都在进步啊，每天都往这个最后得救更进一步啊。所以呢，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体认啊，我们就不要再有那些暧昧的行为，我们要脱去那些黑暗的行为啊，我们要穿上光明的盔甲。你讲到说穿上光明的盔甲，你一定会想到跟啊以弗所书第六章穿上属灵的军装啊，属灵的军装啊，这个就是一个光明的盔甲，意思就代表说黑暗的行为，暗中做的事不要再做了，不要再搞那些乱七八糟啊污秽诡诈的事情。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你要做一个内心真诚正直的人，你要做一个啊有 character 的人，你要做一个啊有真理活出真理的人，要穿上光明的盔甲，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下面才会讲，他说所以你行事为人就要端正啊，好像行在白昼，在日光照耀之下，在这个啊光明之下啊，坦荡啊，坦然自坦然啊，这样没有这样子的这种啊，好像在光明之下没有这样子的污秽黑暗哈。所以呢，那你就要行人要端正，端正的相反就是啊，你不要去荒宴醉酒啦，你不要好色邪荡，不要 增进基督，然后你每天要穿戴耶稣基督，你每天带着耶稣跟你一起走啊，你不要为肉体安排去这个放纵私欲哈，我们就可以明白这里面讲了，在教会生活里面，你要顺服政府，你要完爱完全的律法，你要行在白昼。那接下来呢，再讲到一个观念，就从十四章开始呢，他说与真理无关的事情呢，与真理无关的事情，你们要彼此接纳啊，不要太多的论断。所以讲到这个吃东西啊，吃食物，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在讲到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啊，都是你在市场上买到的肉，就是祭拜过偶像的肉。那到底吃还是不吃？保罗说什么？耶稣也是这样说，告诉彼得啊，耶稣在福音书也这样说，他说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的才会污秽人。那食物都是神所赐的啊，食物都是神所赐的，这没有什么好啊圣洁污秽来说啊。所以呢，他就讲百物都可吃，你吃蔬菜也可以啊，每天守日啊，虽然守节期每天都一样，这日比那日强，就要安息日节期。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在乎的是什么？内心的公义和平，不是你外表吃什么东西。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你的心里，在乎的是你是不是一个诚实正直、行为正直、有公义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啊带来和平的人，是一个和睦的人，你是不是经常在圣灵里面有喜乐的人，你能够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神就喜悦你，也被人称颂。所以呢，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要追求和睦的事情跟建立德行的事情。我们不要在吃的东西上面呢来计较，跟真理无关的东西呢，我们不要去彼此批评论断，不要因食物就来破坏神的工程。神的工程就是建造荣耀的教会，不要因为吃东西然后就彼此论断批评，就破坏了教会的和谐。好，所以呢，凡物固然接近，那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所以不管你是吃肉喝酒是什么别的事情，你不要因为这样叫弟兄跌倒啊，叫弟兄跌倒，就是说你不要去批评别人。好，那这样子做，那意思就是说什么？你今天有信心，那你觉得你相信，你知道圣经的话是这样讲，你有信心，所以你即使吃这些东西，你也不会觉得说啊、哦、影响我的信仰啊，这个让我的身体不洁净，不是这样。但是你在吃的时候，你有怀疑，你的信心比较小，你对圣经了解不是那么多，你有一点疑惑啊，那你就不要吃嘛，啊，你就不要吃啊，就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呢，我们要有存这样的信心跟无愧的良心哈、啊。好，那十五章第一节啊，十五章第一节哈、啊，又回到十二章第三节啊，回到第十二章第三节，还有前面讲过的这个。不要志气高大，就是12章16节。所以12章第三节说，你要在信心里面把自己看对了，放在对的位置。12章16节说，你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要辅救卑微的人。15章一节说什么？你们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12章、12章、15章都在讲一件事情，你不要把自己太看得太大，你自己有效率就不要看别人这个没有效率就觉得不耐烦。所以呢，你自己是一个信心坚固的人，你是啊这样的人，你就要去担待那不坚固人的软弱。因为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不是要求我自己高兴就好，你要求的是什么？别人喜悦，荣神益人，让他得益处，来帮助他建立。我们刚才讲到以弗所书，对不对？我们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我们要帮助别人在他的位置上做好他的侍奉嘛，所以让他得益处。所以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章啊，所以保罗就这样讲，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他说我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着软弱的人，我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就这是一个目标，一个观念哈。所以呢，我们啊都听过这一句话哈，都听过这一句话，叫做在基要的事上要合一，非基要的事上要有自由，在一切事情上要有爱哈。他这个基要就是从 essential 来 ，essential 在真理在重要的事情上呢，我们要合一。合一呢，不是你跟我合一，我跟你合一，在重要的事情上呢，我们要守住真理这一条线，跟主合一了。 非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有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做这个，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但是在做所有的事情 in all things 我们要有 charity， 我们要有爱心，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做所有的事情里面呢，中心点，中心点就是要有爱。好，所以来到这里以后，那我们就讲完了这个部分呢。那十五章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保罗在讲他想要去罗马的这个心志。他就说我从耶路撒冷只转到以利里谷，到处我在传福音，那现在呢我很想到西班牙那里去跟你们见面，可是呢啊，一直没有这个机会。我们看这个图，这个图呢就是哥林多啊，哥林多，我们哥林多在希腊这里啊，那保罗是在哥林多的地方写下罗马书的啊，哥林多写下罗马书，他没有去过罗马、哦、那保罗就说我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里谷传福音啊，到以利里谷传福音，那这一带呢就是怎么样，他很想在这一带传完福音以后呢，他想将来下一步的旅程呢，就是要到罗马，到西班牙去传福音。只是呢，啊，他一直没有机会去到西班牙。那后来去罗马是以囚犯的身份去到了罗马。所以我们就知道，做保罗这个第三次宣教之旅啊，啊，他在哥林多写这个罗马书，然后呢，经过亚该亚，经过马其顿，回到耶路撒冷。那其他保罗的伙伴呢？是来到坚格里，然后从坚格里坐船到亚细亚跟保罗会合以后，所以呢就讲到说这个在问候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一封信，这一封罗马书是从我在哥林多写好的，那我要送给罗马教会，是谁去送呢、哦、是菲比去送的。刚才讲到坚格里教会就在哥林多旁边嘛，所以呢这个菲比是这个啊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她就带着保罗在哥林多写好的罗马书呢送到罗马教会去。然后呢保罗就在问安，第一个问安就是百居拉跟雅居拉。百居拉跟雅居拉，你从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二节知道他们原来住在罗马，他离开罗马以后去到哥林多，然后呢从哥林多又到以弗所、啊、在那边牧会，然后又从以弗所又回到了罗马、啊、你从十六章第三节就知道说哦，问雅居百居拉跟雅居拉安，就代表他们现在住在罗马。那后来呢这两个这一对夫妇呢又、啊、回到了以弗所、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百居拉跟雅居拉这一对夫妇呢，他们这一路的行程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根据这个圣经经解呢，我们可以找出他们这一条路线。然后呢他又问啊，跟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那弟兄姐妹你这里哈、啊、你说哎，保罗在哥林多写罗马书，在他第三次宣教之旅，他还没有被啊被关在监狱里面啊，所以什么叫做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呢？所以可能啊保罗在早期的时候，在大树的时候有被人家监禁啊，那个时候啊跟这个安多尼古在一起啊。然后呢又问，在问这个盟主啊，在主盟拣选的乳福和他母亲啊，这个乳福到底是谁呢、啊、我们就晓得原来呢这个就是当初啊帮耶稣背十字架那个古利奈人西门的儿子，叫做鲁弗、啊、他的母亲就是这个古利奈人西门的妻子、啊、西门的妻子。然后又问、啊、下面这一些人、啊、就代表这个是罗马教会的第二个据点。然后又问、啊、菲罗罗古啊尤利亚，我们看到这个读到了、啊、这个罗马书十六章好多人名、啊、好多人名、啊、这个读了我们、啊、大概读了马上就忘记、啊啊、代表这是罗马教会的第三个据点。也就是说当保罗在哥林多写这个、啊、罗马书的时候呢，他其实对罗马这个地方的教会跟信徒已经很熟悉了、啊、这些人可能是原来啊、他就认识过来到罗马去，这个住在罗马在那边啊服侍的人。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啊今天就很快的讲完了罗马书十二到十六章，然后我们下礼拜开始哈、啊、下周啊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好，我们做个祷告哈、啊、恩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我们信仰的起头 信仰的起头从信耶稣开始，然后我们要献上自己当活祭，然后我们要在爱心里面侍奉，我们在信心里面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为了只有一个目的，我们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个荣耀的教会是可以荣耀耶稣基督，荣耀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生有这样子的使命感，让我们这一生有这样子的动力，当我们缺乏火热的心，缺乏喜乐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求耶稣来住在我心，让我的心再一次的火热起来，有喜乐的心，我们的侍奉就充满喜乐。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各位弟兄姐妹晚安。